好，谢谢大宗为我们带的这么好的诗歌。我很稀奇啊，因为大宗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在他选诗歌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哈。那诗歌唱出来呢，居然跟我们的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呢，是100%的 match 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就很兴奋了，因为这是圣诞节的一个月份，圣诞节还有9天哈，9天就到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月份里面呢，我们就会常常思想到，因为我们走在街上就看见圣诞灯到处在挂，然后看见很多的地方radio 也是圣诞节的 caroling， 就是很多很多的圣诞节的气氛在这当中，教会也有圣诞红，很多的这种气氛在当中。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谁是圣诞节的主角？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圣诞这一位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主。所以当然大家也知道说耶稣实际上呢应该不是12月25号生的大家应该知道但是呢就是选了这个日子那有一些的背景就选了这个日子来纪念他。那我觉得说我们也用着这个日子呢成为我们一个传福音来宣扬耶稣基督能够带来福音在这个世上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安的一个福音能够传开来。那这是神的一个也是神所赐福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月份里面我们就多多的能够来思想耶稣基督他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特别就是在耶稣基督他的在地上的工作，他的这一生里面在地上所遭遇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事情。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或者是在神的眼中呢，来描述耶稣基督所谓的这一位弥赛亚，弥赛亚他的工作呢有不同的角度来描述。那么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呢，神就特别感动我，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是用不同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度来描写耶稣基督。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以赛亚书第49章1到6节好，短短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他的工作。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我们从49章好第一节，我们慢慢念，好，念完第一节到第6节。好，我们一起来。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借着以赛亚这段的经文，在主前700多年就写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你对这一位弥赛亚他一生的工作里面所有的托付。在这个里面，主，你真是今天在我们聚集的当中，就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真认识你所 ordain 的这位弥赛亚，也让我们的心门被打开，让我们听见你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个人所说的话，让我们真知道弥赛亚的降临对我又有什么关系。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会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的自己的话语，求主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好像呢，这边讲到呢，他特别讲到第四节，讲到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就讲到一件事情，讲到呢，他是一个劳碌的人，是一个工作的人。在圣经里面呢，49章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呢，它上面会有个 title 的，有的那个就是翻译圣经的，给他一个 title， 就叫做仆人之师啊，就是或者是主的仆人，就讲到他是一个仆人，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仆人。那我们都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呢，描写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完全的一个肖像，从几个面来讲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说他从四个大方面来讲，耶稣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我们如果打开马太福音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角度就是用着一个王的角度来写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万王之王。就好像那些博士们哦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问一句话，他们说那生下来要做以色列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地就要来拜他。那生下来做以色列王之人的王，以色列人之王的在哪里？这一位王在哪里？所以我们看见，当马太福音一打开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说，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写什么？家谱，就把他是谁，好，就讲，就讲出来。所以呢，讲到一位王的话呢，一定要从大卫的后裔，这是圣经上所应许的，是大卫的后裔出来的，所以要把它写得很清楚，告诉世人说他的的确确是神所 ordain 的这一位王，他是一个万王之王。所以他的一个肖像像什么呢？像一个狮子一样，像一个万王万兽之王啊，像狮子一样。好，这是一个马太来描写耶稣基督。那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哦，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这个时候呢，看见的是一位努力做工的一个仆人，他不再是用一个王的角度，他是用一个努力做工的一个仆人的角度在写。当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看不见什么家谱了，看不见，因为仆人不用家谱，谁也是仆，就是不需要有尊贵的身份，他就是仆人。然后我们就发现说，马可福音一打开的时候，他耶稣基督好忙啊，主好忙啊。第一章开始呢，就开始就开始传道疫病了，很忙，到处跑来跑去。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侍奉，这是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 theme， 这就是一个仆人。所以呢，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他里面讲到，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讲到他是那一个服侍人的人，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来服侍人。所以这是一个忙于侍奉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仆人。这个像什么呢？好像一个肖像呢，像一个牛一样，好像耕地的那个牛一样，他是这样子的一位劳苦的一个仆人。所以是马可福音用一个仆人的角度来形容耶稣基督。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又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形容，他是用一个很温暖的，我们就发现他是用一个人的人子的角度来形容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人的儿子，是一个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不只是神，而且他是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我们一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讲他的降生的经过，讲得很详细，就用一个很温暖的笔调来描写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位人啊。所以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这边特别讲到说，人子来呢，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是一个人，所以他来找人啊，来取代人啊，能够做多人的这个赎价啊。他是一个人啊，因此呢，是一个人的儿子啊，是人子。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是用个人的角度来形容这一位弥赛亚。那么到了第四本福音书，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用一个极高的一个角度来形容这一位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不再是人的儿子了，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发现说，在约翰福音打开的时候呢，约翰特别就讲到，他说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什么 独生子的荣光。因此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人的儿子，依人看他可能是约瑟的儿子，但是真真实实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独生的儿子。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他是一个道成肉身，是从天上来的，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是一个神的儿子。他的肖像呢，就像一个老鹰一样，一个飞鹰一样，他在天上来的，在天上，在神的至高之处，是一个老鹰一样。所以我们就发现说，用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他，如他是一个君王，然后他是又是一个仆人，这两个角色差很多啊。君王怎么会是仆人？但是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王，以色列的王，也是万王之王，而且他又是一个仆人，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是人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就发现这四个角度凑在一起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整个就全了。那我们就发现说，这四个当中呢，这四个好像肖像的代表的动物呢也很有趣，讲到是狮子，万王之王啊，万兽之王，然后呢讲到是一个牛，是一个服苦的一个动物，然后讲到是一个人啊，人的儿子，是一个人的像，再来呢是一个老鹰啊，一个飞鹰啊，这四个动物刚刚就出现在哪里呢？当我们翻到启示录，我们最近都在读启示录啊，教会的读经进度，读到启示录，我们就发现说，这四个动物呢，就好像那个四活物一样。那四个活物呢，第一个活物像什么？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什么？牛犊。第三个活物呢，脸面像人。第四个像什么？飞鹰。所以就把这四个角度呢，就描写得很完全呢。同样的经文呢，同样的描述呢，在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讲到，也是讲到那四个活物，也是讲到这四个肖像。因此我们就发现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的的确确神的弥赛亚，而且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一位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位救主。但是呢，当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以赛亚书49章的时候呢，他其他的都不看，他只从一个角度，专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主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服苦的一个仆人。所以呢，这边特别讲到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要提神呢，提他的名就召他，好，在母腹当中呢就召他。那我们就发现说，从降生开始啊，是神所应许的啊，这降生开始，然后呢在母腹当中，那我们就发现说，天使呢已经向玛利亚好，也向约瑟，在不同的地方啊，向他们来显现啊，向他们来，好像像玛利亚呢就直接就向他显现了，告诉他，在路加福音1章31节啊，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就跟他讲了。所以这是在还没有生之前呢，要从圣灵怀孕感孕了，然后呢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接着呢，后来他又跟约瑟显现，在梦中呢向约瑟显现啊，马太福音第1章啊21节，他讲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他不仅跟妈妈这位未来的母亲讲，也跟这位在地上的这位父亲也跟他讲，所以两边一起讲，然后就 match 哈，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夫妻之间呢，神感动的时候都会感动，一起感动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祷告哈，一起寻求，是很美的事情。夫妻呢，神会感动丈夫，也会感动妻子。那在这个地方呢，尤其这么大的事情呢，我相信神绝对是handle with extremely care 啊，就是非常的谨慎来办这件事情，生怕呢，万一约瑟呢都不娶玛利亚的话呢，这剧本就演不下去了。所以就不止感动玛利亚，也感动约瑟，他们能够一起的，能够来成全神的旨意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降生，就讲到这一位仆人啊，他的降生是一个透过一个很谨慎的一位安排。然后在神的眼中呢，这一位降生的孩，降生的婴孩呢，他至终呢在3节讲到呢，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就讲到说，这是一位仆人， 我呢，在神在他的身上呢，所要得着的呢，是一个大大的荣耀，是一个荣耀。一个仆人在他身上要得到的是荣耀。那我们想到说，仆人不是很卑微的吗？仆人不是就是很卑贱的吗？怎么是在他的身上会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就发现说，神的工作呢，在地上，耶稣基督在地上看起来是一个仆人，但是呢，他升到天上以后呢，大大的荣耀就充满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这一位神是一个荣耀的主啊，我们都知道他的今天耶稣坐在至高宝座的右边呢，然后呢还不停地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位君王。那我们就发现说，在地上呢，他是一位仆人，他的工作怎么样呢？有没有很大的荣耀？我们就发现说，没有很大的荣耀。我们翻遍了这个四福音书，我们就发现说，耶稣的工作呢，是不是很棒的一个工作呢？如果今天有人把耶稣，有人，我以前听过一个一个 saying 啊，有个教会他要聘牧，他要找一位牧师来。所以有很多人来应征了，摩西也来了，什么什么很多人都来了。他讲一个 say 这个一个比喻啊，结果后面呢耶稣也来了，结果耶稣呢聘牧没有及格出去，因为他也没读过神学啦，也没什么，反正就人家不要录用他，就出去了。那所以呢，在地上我们看呢，耶稣基督呢他的工作呢到底怎么样？这一位弥赛亚的工作在地上到底怎么样？在这一段的49章的经文里面已经讲了。他说呢，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可是这位仆人却说了，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讲到说我劳碌呢是徒然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了很多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叫做徒然 in vain， 没有用。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呐喊，我做了很多但是没有果效，没有用。我尽力啊，我很努力的做，但是都是虚空，都是虚无。这是他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呐喊，也就是这一位在地上的一位仆人，他的心声啊。即使呢，神赐给他啊，之前我们看到说，他使我的口快如刀，然后又使他成为一个磨亮的剑呢，好像是很厉害、很有能力啊。可是他的工作却不这么的开展，在世上他工作呢啊。真正工作是3年半了，33年半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发现整个他的生命里当中，在传道的当中，他的家人也不接纳他，他的家人、他的弟弟们不相信他，根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还有许许多多的宗教的领袖，这些所谓的主流的这些的祭司长啊，这些的教法师，他们根本也不接受他，看见他跟罪人还有跟税吏一起吃饭，与他们为友的时候，根本就看不起他。甚至他在各个地方呢，他在传福音传道的时候呢，他有神迹奇事，可是这些的事情呢，并不能够吸引到许许多的人真实的就跟随他，很多的人还是不相信。在马太福音11章20节他们讲到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那些城的人呢，讲到终不悔改，就是不改，就是不改，不悔改就是不悔改。那个时候呢，他耶稣就说了，他说格拉逊娜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呢，若是行在推罗西顿呢，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就悔改了。意思就是说，这些神迹其实太大了，但是行在你们当中居然一点用处都没有，好像是 in vain， 没有用，没有，这些人都不相信。所以他有很大很大在工作上的一些拦阻，工作上的没有办法的突破，很多的人不相信他，到最后呢，居然被出卖，被他自己的所爱的门徒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否认，钉死的钉十字架的时候，否认的就被抓的时候呢，否认的就否认，离开的就离开，好像呢曲终就人散了，就完了。好，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呢，十字架上他讲了7句话，其中有一句话，第六句话讲到两个字，讲到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讲两句两个字的。成了，成了，英文翻作 "It's finished, it's finished"。那我读到这 "It's finished" 的，我就很有意思啊！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看。你知道，有人很 upset， 他说 "I'm finished"， 对吧？我完蛋了。我们中文要翻了，不是完成了，不是成了，是我完蛋了。 死定了哈，就定死了，那就死定了。所以就是好像我的工作没有结果就完了，没有盼望了，已经死在这里了。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成了，就是完成了，done deal。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可是很多的人在很多的人眼中呢，他是完蛋了，他是没有了，因为人都散光了。这个时候呢，有什么荣耀在这个地方吗？他的工作这样子带着他的门徒们啊，这样子细心栽培他们，到最后是这样的下场。信的人嘛，也没有那么多。一个王行了神迹奇事，没有人要相信。所以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心声呢，好像我所有的劳苦呢，劳碌都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没有用。我最近看到读到一个 news 啊，他讲到一个，我觉得真的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他讲到麦当劳，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新闻了，麦当劳，他讲到麦当劳啊，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呢，今天麦当劳已经有30,000多家。在全世界，不只是美国，在全世界各地。而且呢，在美国麦当劳呢，每一年呢，他雇佣将近要100万个员工啊，会 hire 100万个，当然有离开的，100万个员工。然后平均呢，很 shock， 平均美国人呢，每8个人呢，就有一个人在麦当劳里面打过工了。你有没有打过？每8个人就有一个人在麦当劳里面打过工。然后呢？全球啊，每一天啊，全世界啊，每一天有1%的人吃麦当劳。你今天有没有吃？全世界有1%的人啊，每一天。而且呢，在未来的3年里面，他们在中国要大大打开市场。他们有一个策略，要每一天要开1间麦当劳分店在中国。每一天，在未来的3年呢，每一天要开1间。然后呢，更令我吓的是什么？是麦当劳的那个标志，一个 M， 有没有看过？金色的一个 M， 在全世界都有啊。在各个地方啊，不管是什么，我听过啊，好像连英国女王都有一件啊。然后这个 M 呢出来以后，根据一个国际的调查的一个组织调查去研究啊，他们做一些statistics 去研究，他们发现全世界呢，平均啊88%的人可以认出那个 M， 全世界88%。可以认出那个 M， 十字架呢？能够认出那个十字架，知道是耶稣基督呢？只有54%。我说哇，麦当劳很厉害啊，很厉害啊！88%，全世界你可以做一样东西，让全世界88%的人，而且短短的几十年呢、啊，不是几千年的东西啊，短短的几十年可以让全世界88%的人认得你，1%的人天天吃你，不是天天吃你，就是说。有每全世界就是他有1%的人，他的销售量，全世界的每一天有1%的人口在吃麦当劳。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如果我们要说一个事工一个工作的成功的话，哇，耶稣的成功怎么去跟麦当劳比呢？一个工作如果从当时代的人来看的话，好像真的是一个全然的一个失败，好像真的是虚空，真的是徒然。然后这个时候呢，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深深一个感动，我就问神一个问题，我说主啊，到底什么叫做成功？我们一个基督徒来服侍神，或者一个仆人到了这个世上来服侍神的时候，什么叫做成功？是像麦当劳一样全世界都知道，像麦当劳一样大家都去吃它，然后每个人都认得它，这样是一个很有名而且很有钱的这个企业，是一个成功，还是一个不知道的，看起来很失败的，但是他是遵循神的旨意来到这个地上，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即使没有工作任何的开展的时候，他算成功吗？所以这些问题就深深的抓住了我。我就想到说，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是不是像麦当劳一样，还是在追求一个像基督耶稣的生命一样，藏在他的里面，藏在他的一个荫下，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就世界就这样传开，那我们就知道。但是呢，如果今天假设耶稣基督被钉死了，假设呢也没有复活， 也没有人信主，这件事情就完了。那我们说这个仆人他的侍奉成功吗？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从神学的角度，这是不合神学的问题啊。不过假设真的就照着神的旨意做，然后后面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成功吗？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我相信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成功，不是外面的东西，也不是用外面的结果来衡量。很多的结果是我们没有办法衡量的，好像耶稣基督他的传道，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别人看来这已经完了，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呢？这个人已经要死了，而且呢在人家面前呢就死了，还有什么福音可以传呢？没有了。所以在人的眼中呢是没有任何的果效，但是神的手没有停在十字架上，神的手呢一直让他复活，让他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显现给他的门徒看，然后升天，才圣灵下来继续的工作。所以神的手呢是继续不断的在这众人当中运行，眼睛是看不见的，可是时间到了以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下来，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福音就传开了。所以我们不能只从当时代的那一个时间点来看一个所谓的成功或者是成败，在神的眼中只有依照神的心意去做事，而且尽力的去服侍他去做事，这个时候在神的面前算是一个成功的一种服侍。所以我们发现当耶稣基督愿意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真的就蒙了神的喜悦。在神面前呢，我相信真的是一个蒙神赐福。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来爱神，就是为了讨他的喜悦，我们就做他所心意中所要做的事情，不管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呢能够安然的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已经讨了他的喜悦，那个就比任何外在的东西更吸引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因为外面的东西都会过去，但是爱神得从神那边得到的一个悦纳的心，那个东西是存到永永远远，因为我们是永永远远要站在他的面前的。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我们跟他在一起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按着神的心意来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不要介意我们周围目前在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可能是不开展的状况，这些东西神都会 take care， 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忠心在他面前。好像当我们想到说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好像 talent 的一个比喻，有一个人他到外面去，我们上次Pastor Kwang Victor 也讲了这个比喻啊。他到外国去呢，他叫他仆人来，然后按着他们的 talent， 按他们的恩赐啊，就给他们，有的给5000的，有的给2000，有的给1000。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5000的就去又赚了5000，2000的出去又赚了2000，1000的呢有没有出去赚？没有，他把他怎么藏起来？结果回来以后呢，5000的呢受这个神大大的这个主人呢大大的喜欢高兴，2000的也很好，1000的呢什么也没有。所以这5000的这个2000的，他说这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讲到什么又良善又忠心，可是讲到这1000的时候呢，他只讲一句话，这叫做又恶又懒，又恶又懒，意思就是说恶就是不遵循神的旨意，又懒呢他就是收手不做事。因此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如果这1000的他也去做，也去投资或者是也去做买卖，然后呢即使没有赚1000，他可能赚了 maybe 100块， maybe 50块， maybe 10块钱回来，但是他做了，我相信神给他的评语绝对不会是又恶又懒，给他的评语仍旧是又良善又忠心。因为呢他做了，而且尽他的能力去做了，剩下来的就不是他要负责的部分，他只要负责他该做的事情，剩下的神会去 take care。 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服事当中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看见他要我们感动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全心去做，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要学会把它交托。因为我们可能看不见，也可能不是看不见，是以后才会发生，果效才会出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要凭信心，这样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前一阵子看过一个电影啊，讲到在1956年呢，在厄瓜多尔的一个宣教士的故事。有5个年轻人，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到厄瓜多尔，他们 到那个地方要传福音给厄瓜多尔，结果在那个当中他们筹划了很久，要怎么样把福音呢，就传到里面，传到里面比较深山里面的未开化的，有一个特别有个部落叫做奥卡部落，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边的人就是很难接触的，所以他们在那边想就各种方式啊，怎么样用，他们有飞机啊，飞机怎么样可以空投礼物啊给他们，他们需要的用具啊，怎么样去他们在那边研究啊什么的，我们看那个电影都看得很清楚啊。结果我们后来呢，他们就决定说他们要去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要跟他面对面去接触，他们就决定了，这五个人呢就准备好了以后，他们就要去啊。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唱一首诗歌，我们有一故事要传给万邦。好，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我们回应诗歌，我们要唱这一首，我们有一故事要传给万邦，我们有福音，有神的好消息，我们要传给万邦。他们要去之前，他们就唱这首诗歌，然后跟他们的孩子，跟他们的妻子，跟他们的同工们就挥别，然后几个人就坐飞机进去到厄瓜多尔的那个奥卡族的部落里面，深山里面去。结果在那个地方呢，没想到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因为一些的误会啊，一些的原因呢，结果这五个年轻人就被那奥卡族的人啊，用那个矛，就是那个矛那个枪啊，长枪啊，就这样刺死了，五个都刺死在那个地方。后来呢，他们没有回来以后，他那再去派人飞机再飞进去，才看见这些事情。哎呀，他们被那些奥卡族的人杀了，所以这个事情传回来以后，哇，那些孩子们的心很痛啊，那些妻子们的心更是伤心，同工们都很伤心。这么五个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为了爱的缘故进到那个族里面，居然因为一些的误会或者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就这样子死了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这个消息传出来呢，举世是震惊的，这五个年轻人承认，这是大家就很惋惜啊，哎呀，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个当中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大家都很觉得很纳闷，因为他们都有带手枪，而这手枪的时候呢是用来自卫的。后来在那电影里面呢，他特别就演到一幕啊，是真实一个状况，有其中有一个年轻，有一个那个宣教士，他的一个儿子，他看起来大概七八岁十岁这个儿子，他就问他的爸爸，问这个宣教士，他说你去的时候万一土人要杀你的话呢，你会用枪打他们吗？因为做孩子的很担心爸爸的安危啊，如果土人真的拿矛啊拿刀要杀你的时候，你会拿枪打他们吗？这个爸爸回答，哦，真的让我们真的是很，我觉得真的是很啊，心里面真的，他说我们不能打他们，因为我们打他们以后，我们如果死的话，他们如果把我们杀了的话，我们到天上去，可是我们如果拿枪打死他们的话，他们是下地狱，所以我们不能打死他们。我真的是求神纪念这些宣教士，他们所流的血在天上，我相信真的蒙神大大的纪念。所以当人看见他们，哎呀，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如果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五个人就死在那个地方，当时就觉得说不值得，我们为什么要派那五个优秀的人到那个地方死在那个地方，一点福音的工作都没有，他们去我们死了五个人，一个人都没有信主。如果我们要这样看的话，这个工作是所谓的虚无虚空，是突然的，没有任何的结果。但是神的手也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后来就发现说这些妻子们，他们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痛，可是他们也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们觉得他们的丈夫是这样的爱那边，他们的心跟他们挂在一起，所以他们决定继续的进到奥卡族里面去，所以这些太太们就再进去继续的向他们传福音。一直到今天，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到今天奥卡族那边有几百个宣教士已经在那个地方，因为福音没有停在这五个死掉的人身上，五个宣教士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好像耶稣基督这位仆人来讲，他在地上他做了什么，实在没有什么伟大的功绩可以讲，但是在神的面前是足足的满足了神的心意， 足足的让神得了大喜悦。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五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天上是永远被纪念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而不信，那我们觉得说，哎，白讲了，是白讲吗？这件事情你说没有成功，失败了，我们要说是失败吗？到底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呢？如果神感动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去传了，这是在神眼中这就是成功。那个人有没有信，神有他的时间，他可能要别人要他真的很 stubborn， 神就是照他很 stubborn， 他可能要七次才会相信。有的人说平均一个人听七次福音才会相信了。所以呢，是不是真的就停在这里？没有停在这里，神的手是继续的，好像一个水流一样不断继续的冲刷冲刷，有一天呢就把它冲到这个活水的江河里面了。所以当我们看见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一些的事情觉得是没有用，但是神真的会纪念。像我们现在要做我们要办，马上要办那个 Christmas 的这个 celebration， 我们要办圣诞音乐晚会，那我们也想要去邀请了，我们就想了，因为我们看真的诗班花很多的时间在练习，然后我们有这么好的礼物，如果我们没有让很多的人知道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惜。所以呢，我们就要去邀请，我们大家就去邀请，然后呢也为这些邀请的人来祷告，大家可以来填这些单子，我们来为这些祷告，我们就好好的来做。但是呢，我们去邀请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不来，我们就失败了吗？我们的工作就失败了吗？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出去传，我们出去邀请，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就说我们的尽力去做。但是呢，是不是虚无，是不是虚空？那绝对不是，因为神会让这些的事情呢照他的旨意来发生。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讨了神的喜悦。好，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为人家祷告，我们为人家按手祷告医病，我们希望他能够治病，能够病能够好起来，我们就为人祷告。有的时候呢也真的没有好，那我们的祷告就白费了吗？我们就为他祷告的这个工作就白费了吗？你会不会在心里面想说，那我干脆不要祷告好了，因为根本就没有用，又没有医治。可是是这个样子吗？当我们神感动我们，叫我们去为人家祷告，去为人家按手祷告，不管是生病，有的时候家庭破碎，我们就为他祷告，有的时候是孩子的问题，我们就为他祷告，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去为他祷告，有的时候呢 nothing happen， 然后你就继续祷告，继续祷告， nothing still nothing just nothing happen。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会说，哎呀，我做的是虚无虚空，我一切的侍奉都是枉然，都是徒然。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天上看不是这个样子啊，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我们尽力去做的时候，神会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不是虚无，更不是虚空。所以我们发现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呢要看，可能要看看大一点，不是看在现在，而是看见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那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看见以后，我们就尽力去做，那我们发现神一定就赐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耶稣基督的工作也是一样，他没有就停在十字架上。后来我们发现说，他的福音呢继续的开始开展，继续的传，一直到2000年到今天以后，感谢主，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一段的经文呢真真实实就应验在这位仆人的身上，这一位弥赛亚仆人的身上。他讲到第六节，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就讲到说，这个弥赛亚来了后，不只是指拯救以色列家，到末日以色列家完全得救，这是小事情啊。更大的是什么？是传他的救恩要直到地极，也就是列国所有的外邦都要，他要做外邦人的光，所有的世界上的列国列邦列族，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都要来相信这位弥赛亚。这是他的终极的一个荣耀，让神的荣耀遍满了全地，因为到处都有赞美他的人。因此这是神的弥赛亚的工作。到最后我们发现说，到今天感谢主，真的是这样，全世界今天有70亿的人，如果我们说广义的基督徒来讲的话，今天至少有1/3的人是基督徒，是信耶稣的，知道耶稣，他们相信耶稣。所以1/3啊，这么多20几亿的人，那当初的工作死在十字架上的都没有了。可是今天呢，这么多的人，或感谢主，每天有1% 的人在吃麦当劳， 可是我说今天呢，每一天呢，有33% 的人在吃主的灵粮。哦，这个大成功就是大大的成功。所以神会用着我们的工作，好像五饼二鱼一样，当我们愿意付上的时候，神会 multiply 它，可能 看得到，可能看不到，但那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很忠心的把那五饼二鱼神所交给我们的 talent 能够来奉献在神的面前蒙他的使用。所以我们发现说，整个福音的传递呢，从一开始保罗就把他带到了带到欧洲，好，带到了欧洲，然后就福音继续就传到了美洲，接下来就传到了各个地方，传到了亚洲，传到了非洲，到今天各个地方真的是到处都是信主的。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就知道说是有盼望的，是有盼望的。所以巴不得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眼光呢能看得长远。一个是要看在神的身上看得长远，而且要看得长远。所以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呢，我的礼，我当得的礼，好，在第四节，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所以他很清楚的，这个仆人虽然他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但是他后面话锋就一转，转到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当得的赏赐呢必在我神那里。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虚无，虽然虚空，看似徒然，但是我知道我的赏赐是在神那个地方，没有白做，我有赏赐的。当我做下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为神的缘故去做的时候，我们是有赏赐的。即使外面没有果效，即使地上 nothing happen， 但是在天上呢，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用信心的眼睛来看，我们已经得了神的赏赐跟神的悦纳。所以这是我们服侍人最大最大的一个喜乐，就是我们的服侍蒙了神的悦纳，蒙了神的喜欢，而不是地上的有形的祝福而已。我相信说，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会想做一件事情。当你真真实实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只会想做一件事情，你会不断的想他，然后你会想怎么样让他快乐高兴，让他笑。好，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谈过恋爱，对不对？好，在座的我们都谈过恋爱。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想什么东西？你最怕什么？好，我们男生呢，我们就知道最怕女生莫名的眼泪。谈恋爱的时候，她怎么又伤心了？她气什么？她有没有生气？她哪点不？我哪里做不对吗？做不好吗？那男生因为搞不清楚女生嘛，对不对？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很 frustrated。他是想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让另外一半高兴，怎么样让他喜乐。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些很可以说不太 logical 的事情啊，比如说要男生送花给女生，对男生来讲那 very very unpractical， 那是 very very 不 logical 的事情。好，因为我知道玫瑰花谢得最快，如果真的一定要送的话，我会选择康乃馨。康乃馨一开都开三十天，玫瑰呢最多一个礼拜，越贵的玫瑰谢得越快。那我们如果要送的话呢，我不知道我没有分享过，有一次我回台湾呢，我看到了一个东西，我惊为天人，就把它买回来，就是一个玫瑰花，然后呢里面还有一盏灯，是塑胶做的，一开灯就会亮，还会闪，我就带回来说哇，哈哈，玫瑰以后就靠这一支了。师母呢看也不看，把它收在旁边，一点都不感觉，他要什么？要新鲜的鲜活的，后院的还不行。所以我们都不懂啊，我们男生都不懂，可是我们就有一个心愿，就是愿意他高兴，愿意他欢喜，愿意他快乐。所以呢，尽管不 logical， 尽管不 practical， 怎么样，还是得去买花来送给我们的心爱的太太。为什么？为了他的高兴，因为什么？爱他，就是因为爱他，所以让他高兴。所以他一高兴呢，我们就很高兴，就说：“哎呀，我所喜爱的人他高兴了。”意思就是说，我也很因为他高兴，我就真的很高兴。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关系。不是律法，我们在这圣经里面呢，虽然有很多律法，但那都不是律法，只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神他这样做，他才会高兴。 所以呢，我们怎么高兴？就是遵行这些律法，就讨神的喜悦，而不是律法本身的那种严格性、严苛性，不是，而是重点是怎么去讨这位神的喜悦。他一高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爱神，他一高兴，我们一定就很高兴，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在那边玩玩玩，很高兴，打打闹闹，很高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很高兴。孩子很伤心、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心怎样？我们马上揪起来。他在伤心什么？难过什么？我要帮他解决。这是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为什么爱？所以看不得我们所爱的人难过伤心，我们希望让他 happy， 让他喜悦，这就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服侍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看见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这就讨了他的喜悦。至于剩下的外面的东西呢，其实我们不应该放得那么的严重，看得那么的严重，这些东西呢在外面都会过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那边呢，我们会得他的赏赐，而且讨他的喜悦。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到了第五节，他说呢，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讲到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这位神他看我不是一个仆人，不是一个很低微的、很卑贱的、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虐待的这种仆人，不是。他看我为尊贵，我是一个尊贵的仆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尊贵，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尊贵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呢，在神的眼中呢，就像耶稣基督一个仆人的角色一样，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个尊贵的身份，跟一般的平常的人是不一样的。在神的眼中特别感受到的是那个尊贵的那种身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讲到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尊重他，我父必尊重他。好，我以前有分享过，这个尊重两个字不是简单的，我们中文翻得很含蓄，要让尊重。这个尊重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希腊文字啊，它用在哪里？它用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讲到孝敬，尊重跟孝敬是同一个字，很大的一个尊重啊，很大的一个抬举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他讲到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讲到用嘴唇尊敬我。讲到这些法利赛人呢，只会用嘴巴来赞美神，但是呢，他们的心是远离神的，用他们的嘴来尊敬我、尊崇我，一个字，就是这边讲到尊重，就是尊敬，就是把它提高，提高得很高。所以神看每一个服侍的人跟不服侍的，他是有个很大的一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越贴近神的心意，我们越得神的喜悦，神看我们就越尊重、越宝贝我们。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得神的赏赐，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会得神尊贵的眼光。好，这是一个很我觉得这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呢。神怎么会看一个人尊贵呢？人这么多，世界这么多人，怎么会看一些而且都是罪人，怎么会尊贵呢？但是这个地方真的，他就讲到服侍他的时候，我父必尊重他，尊敬他。有一次我在工作的时候，还在很久以前呢，在一个小公司第一个工作，有一次要出差到外地去，然后我就飞，我不是很想飞啊，然后也不太愿意飞，然后就是好像很勉强，然后呢，因为那个事情好像就是细节我已经忘了哈，也现在也都不太记得这些，太久了。那但我去了，还是就去了。那老板呢，就有点心里面也有点作难了。反正 anyway， 我们就决定还是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事情办完以后呢，回程以后，那个老板大概觉得心里面觉得有点想补偿啊，就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就给了我一个升等，就是那个 upgrade， 把我 upgrade 到头等舱。然后我就从坐飞机就坐头等舱回来，我这一辈子没有坐过头等舱啊，后来也没有再坐过了。那是那一次。然后一上去呢 ，very very surprised，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头等舱。一进去以后呢，那个小姐啊，那个叫做空服员，对不对 ？Mr. Sun， how are you？ 我说哦，
你怎么知道我叫 Mr. Sun？ 他哇都查过的，你叫 Mr. Sun， 好，所以呢，以后来称呼你就是 Mr. Sun。结果呢，是一坐下来以后，位置很大，很舒服啊。哎 ，Mr. Sun，What do you like to have？ Some tea？ 你要喝点茶吗？你要喝点什么吗？我说哦，不用，好，谢谢。然后我只想睡觉，搞得很累了，只想睡觉。就想一觉睡回来就好了。每隔五分钟以来 ，Mr. Sun， 你要不要吃一点什么？现在饿不饿了？不用。再十分钟 ，Mr. Sun， 要不要看报纸啊？反正就是我说我头等舱是这样的，我没有坐过，但是那个感觉是很好的。虽然是一杯烦，可是感觉真的是你就知道说不一样。然后后面呢，以前都是挤在那个地方的，不过以后也没有再进到那个地方。那我就发现说，在神的眼光里面真的一样，如果有一天到身上的话，这边告诉我们，他提我们的名招我们啊，然后呢他知道我们的名字，他照我们的 call 我们 by name， 服侍他的人神必尊重，而且呢必得神的赏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发现啊，我们服侍神的人呢，真的是有喜乐，因为知道我们讨神的喜悦。然后我们发现说，我们的工作呢，就算现在看不到，但是我们有信心以后会出来，以后也看得见。就算都没有的话，我们还讨了神的喜悦，而且呢神的眼中呢真的就尊重我们，看重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事呢是带着盼望也带着喜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要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这样一位服苦的仆人，好像牛一样，在这个地方看不见任何的开展，但是主你却让他经历这一切，而死到最低谷，然后复活。主耶稣基督，你升天在父神的右边。主啊，何等大的一个荣耀彰显出来，到了今天这么多这么多人能够来相信。主啊，这是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也学习到，我们不看现在服事的果效，当我们忠心去做的时候，主你必将一切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一切工作的果效也要随着我们。主啊，我们相信这是你的应许，也是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看现在，不看暂时，让我们眼睛看在永恒，也看在天上，因为知道我们的工作绝不突然，都在你的里面。谢谢主赐福于我们，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唱首诗歌。刚才有一故事传给万邦。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想到，好像电影里面的那一幕啊，飞机飞下去，他们就也没有停车场、停机坪啊，他们就 land 在那个沙、那个河的那个河床旁边一个小空地，他们就 land 下去，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跟那个土人就在那个地方尝试沟通，他们都不会讲话，都不通。一些的误会，然后呢突然之间毛就侧过来，五个人就这样死掉了。然后这是五个人唱的这首诗歌去的。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使人心归真理写当，这故事是真理慈爱，是讲述平安真光，是讲述平安真光。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中天太阳更显辉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大地充满爱与光。我们起来唱好不好？来，我们有一诗歌唱给万邦，能使身心向主归向，这诗歌能胜过罪恶，能粉碎利剑矛枪，能粉碎利剑矛枪。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中天太阳更显辉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 大地充满爱与光。第三节，我们有一信心传给万邦，是高天掌权荣耀王，差遣独生子成救赎，显明他慈爱无量，显明他慈爱无量，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冬天太阳更显辉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大地充满爱与光。有一救主要介绍给万邦，有苦路他走过多趟，全世界的男女老少皆来归附主祖旁，皆来归附主祖旁，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中天太阳更显辉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大地充满愉光。
我们请
为我们的奉献献上祷告。天阿爸父啊，感谢主，感谢主每天赐给我们生活的所需。主啊，真的是很感谢主。主啊，你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主啊，赐给我们所需，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要依你所赐给我们每天的所需，献上我们感恩，而且我们要常常喜乐。
阿门。
主啊，愿神赐福这奉献在这边的钱。主啊，求主来赐智慧给我们牧者，让我们的同工来知道说，主要我们如何来善用这笔钱。求主来赐福给我们在会堂里面的每一位家人。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